古诗部的挑战哈，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读三节的经文，读三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八节，啊，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传的福音。啊，那我们要明白一点，弟兄姐妹。我们所传的福音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所以当时如果你看《使徒行传》以及保罗所写的书信，特别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所讲的东西都是复活、复活、复活、复活。那个复活的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不知道出现了好几次。他一直在那边教训说：“弟兄姐妹啊，神是复活的哈。”那么，我们特别来读一节他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Now this is very important，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重要的两节经文之一，这是第一节，非常非常重要。好，我们再读第三段经文哈，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特别我们当中还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的信仰，我们不是说接受主耶稣基督我就能够进永恒，不是，我们是接受主耶稣，而且相信他死里复活，而且相信他死里复活。那这个是一个你的救恩的一个必要条件。你相信耶稣吗？也就是代表你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那这个是我们基本的信仰要道。假如我们的信仰里面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话，那么保罗说这个不是正统的福音。啊，我们前面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八节讲的，他说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传的福音。所以我们如果今天讲说我们去传福音，却没有传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的话，那我们就不是在传福音，是传另外一种福音。对，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仅说耶稣爱你，耶稣为你钉十字架，你要跟他讲说耶稣为你什么？为你复活了。Amen。复活的意义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保罗说得很清楚，他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的信就枉然了，你比众人还可怜，因为我们所信的是没有盼望的一个信仰。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就打开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崭新的盼望。那在2000多年来，我们人类呢都一直在想说 OK， 这个是一个信仰，一个 belief， 因为你没有任何的证据说耶稣复活了，你没有一个让人家可以信服的东西，说耶稣到底是真的复活还是假的复活，他的尸体是被偷去的还是他的尸体到哪里去的，是不是门徒把他偷偷埋在什么地方啊，不要让人家知道啊，然后说他复活了啦，或者是说找一个空坟墓说这个耶稣在这个里面啊，耶稣复活的这个 evidence 在哪里？哦，找不到啊！你们基督教可以说你们的，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我们的，你们也提不出什么样的证据来，对不对？大家都是信仰嘛，也是 religion， 是一个宗教的行为。But until now， 在古诗部的历史当中呢，我们可以稍微发现到一些事，加上最近在科学界里面，他们对古诗部的研究。所以就成为我今天的讲题啊，古诗部的挑战。那这是什么挑战？就是跟我们刚刚讲说那个乾坤教授要讲那个化石也要对科学界对于信仰进化论的人的一个挑战。那我们在古诗部的挑战是对于那一些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他质疑耶稣复活的人的那个信仰的挑战，对不对？同样是一个相信，一个是相信耶稣复活，一个是不相信耶稣复活，所以这个挑战是对于不相信耶稣复活的人一个挑战，但是对于我们相信耶稣复活的人呢，是一个科学的 evidence 啊。这个呢，所以在 我们相信的人身上，我们能够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科学好像以前的印象当中，科学跟神学是对立，但是在果师傅这一件事情上面，突然发现到科学家们已经渐渐的承认耶稣基督复活了。为什么？我们待会可以讲。所以这方面我先要提出来。第二方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果师傅我们只能把它当作一个 piece of evidence， 不能够把它当像天主教那种圣物来崇拜，因为天主教他们喜欢崇拜有名的圣徒遗留下来的东西，他们叫圣物崇拜。那我们要记得，我们相信的是耶稣基督， OK， 他留下来的果师傅只是一个 piece of evidence， 是一个复活的证据。那果师傅上的证据呢，是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耶稣基督被钉死了，我们待会会看到很多的证据。第二个，他证明耶稣基督真的复活。怎么样证明呢？听起来好像很天方夜谭，但是呢，请你稍稍的按耐住你的心里面可能不同的想法。那我们待会来 go over 这一些所谓的 scientific fact， 就是说他们科学家的观察里面，为什么可以做科学观察？因为古师部已经存在2000多年。你要做任何的研究，你还可以 repeat。所以这个古师部，我们说它是真的话，科学家可以再去证明。OK， 所以呢，可以有科学的研究。啊，这个就是一个啊，在神学上，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复活了，我们知道有个古师部了，那科学家你们来研究吧。那研究在过去的100年当中，甚至在最近的几年当中啊 ，I'm talking about 2006、2007、2008，这几年当中，他所发现到的科学上的观察，那有些人就提出一些非常有趣，而且是超乎人类想象的。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我们先来看果师傅他的历史是什么？果师傅的历史呢？一直到追溯的相传是史努彼得把它保留下来，保留下来辗转到土耳其，然后到了那个意大利，就是有一个罗马天主教堂保存，它在放在一个 Turin 的地方， Turin 就是在意大利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叫做Shrine of Turin， 就是在 Turin 这个地方的果师部。那这个果师部呢它的记载蛮长的，但是呢，前面呢的记载呢，大家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但是他们是说这个是包耶稣的果师傅，那么天主教就把他说 ，OK， 这个保存得很好，就是保存了2000年。那果师傅就在那个地方。那果师傅保存这么久以后呢，第一次在1895年的时候，当时的教宗呢就允许一个摄影师，摄影师就开始去拍照。因为果师傅你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人的样子，一个人就是说他是一块布，长长的布，他长长布里面呢有一个人的样子，另外呢有个背面的样子，有个背面的样子，那这个背面的样子呢隐隐约约可以看得见，所以但是这个照相师呢他就开始拍照，拍照以后他得出来的结论说这个一像呢很像是正面的像，但是其实就像底片一样，是一个 negative， 是一个照片的底片。因为它是照片的底片，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 detail， 所以他们发现到说哦，这个是一个 image， 这个 image 呢是一个底片。那么我想你们看第一个底片，就是说当时耶稣的果师傅是这样活的，就是两片长长的两片长长的布呢，就把它盖起来。耶稣那个时候被从十字架拿下来了以后，他是这样裹上去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他有个前面、正面跟背面都有布包起来。那这个就是他的当时的怎么样把它包起来的样子，不是这种好像我们看那个埃及 mummy， 它是这样一圈一圈的包着，不是，它是这样的包的，所以这个我们开始有这么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那么在1931年的时候呢，有一个 有一个 photograph， 也是一个摄影师呢，当时的啊，当时的那个执政掌权的，他也允许他去照相。他照相呢，为什么讲1931年他照相？我们要就是说这个 Dr. Soames， 他为什么要去找这个东西呢？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照相技术哦，他的那个 expose time， 就是说你照相快门哦，你要放久一点，所以你可以照比较久一点啊。他就是以前我们的照相，你们看到啊，说灯光会很强，对不对？因为它聚光，然后呢，那个照相那个 exposure time 快门也要放长一点。OK， 就有意思，就是所以它那个照相的出来的东西，它的底片留存的里面的 information 是非常丰富的。那么这个 Dr. Soon 呢，他就从这个1931年拍的这个照片当中哦，记得是1931年哦，这里面呢。他发现了一个事实，说这个好像是 2D， 就是平面的一个影像里面，它居然有 3D， three dimension 的影像， three dimension 的这个平常呢，如果说我们看一个照片的话，照片是不可能有 3D 的影像，有 3D 的信息，就是立体的信息啦。OK， 他突然发现到这个东西是立体的，为什么？他发现到就是说，当博士夫包的时候，比如说鼻子跳得比较高，对不对？鼻子跟肩膀这之间有个距离，这个距离呢，这个距离它的跟好像那个你那个黑点的强度弱点啊，黑点的强度有关系，距离比较长，强度比较弱，距离比较近，强度比较强。所以这个呢，就发现到说，哦，原来有这么一个小小的 slight difference。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很发达，所以你要调焦距的话，一点点的焦距它就可以调得出来。所以他发现到这个有 3D 的 information。那从这个 3D 的 information 发现很多东西。那这些很多东西呢，是现在科学没有办法解释。啊 ，this is very important。1931年的底片。好，我们再说。1931年的底片，你现在可以拿到这个卡片。如果任何的科学家他愿意来再做检验的话，再做研究的话，他还可以拿到从这个1931年呢再继续做他的研究。OK， 我们现在在讲说这个是一个可以 repeat 的东西，所以科学就可以进来。那么果实库里面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影像，这个我们可能上面看不太清楚啊，右边的呢就是一个人头，我不知道你们看那个人头，看到没？看得见吗？隐隐约约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是右边的，然后左边的是背面啊，右边就是有一个人头，然后有一个手，有没有？
挂在这
边，有没有看到？隐隐约约，我这个到底是看到没？好，等一下哈，拿一个工具。这是一个头，看到没？看到没有？这是头，看到没有？然后这个是一个手，看到没有？有没有？然后它是脚，然后这个是它的背面的头，这是背部，看到没有 ？OK， 好。那这个图呢，在千百年来呢，都被罗马天主教说，哦，这个是耶稣的，包耶稣的一个 piece of evidence。那个时候呢，我们只能用信心来接受。By the way， 我们也不要因为说啊，这天主教的，因为天主教他崇拜圣物嘛，那很多东西你到底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晓得。但是就是这个果实库呢，引起很多的注意，为什么？因为他可以研究，他的照相出来以后，他发现到一个这个 image 里面还有 three dimension 的 information， 这是匪夷所思。那么它的影像呢？有人说它一定是画的嘛？那问题就是说，它怎么可能画的那么好？这个头在这边哦，它的脑部在这边哦， 而且呢，它是张开来一大片，是 one piece。你要如果用画的话，你必须要画这个地方，对不对？跟这个头哦，要能够完全吻合，这个就不好弄了。有人说这个是十二世纪有人天主教人画，那画的这么好。那么科学家发现到一件事情，他说那个影像不是画的，也不是硬的。那它的黑点呢，仅仅是在那个纤维啊，那个它是一个 linear， 它是一个布，布上的纤维的，像十分之一我们的头发，十分之一的头发它有一些的变化。怎么讲呢？就好像我们拿一个电熨斗，对不对？我们去，比如说你放了一块布，电熨斗放久了以后，它会烧焦，对不对？它那个好像就是说有一个东西让它有一点黑一点这样，那也不是说印上去的，因为印上去的话你要有个模子，对不对？那这个模子是一个人，那这个人不见了。那这个东西呢是它能够影响到那个纤维只有十分之一头发那么细。他说一个科学家说，至今为止啊，这样子的技术要做成这样子的影像的技术，今天还没有这个技术。就是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在做纤维感光，对半导体，他说这种技术还没有，还做不出那么精密的东西，更别说十二世纪的天主教或者是什么什么人去画，这个技术还没有。那这个影像怎么来的？至今科学家还是不知道。根本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种东西的。而且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两千多年来大家又凭信心说，哦，天主教说这是耶稣的裹尸布，我们就凭信心接受。现在科学家研究，哎，这裹尸布这个 image 怎么来的？他现在发现说，哎，这个纤维是平平凡凡，就是稍微一个凹一点，有个黑一点，这个黑一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没有人知道， Nobody knows。这就是非常奇怪的地方。那么我们再来谈谈下一个裹尸布，还有个裹头巾，对不对？啊，这个可能不是很清楚。裹头巾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第七节，当使徒彼得跟使徒约翰跑到坟墓的时候，使徒彼得不就进去了吗？约翰他说他也进去了，他就看到说裹头巾跟裹尸布是分开来的，裹头巾是在旁边卷着，裹尸布是另外一部，所以呢，裹尸布跟裹头巾是两个。那么裹头巾呢，这个翻译呢可能会让人家误会了，是跟着包头的。后来其实不是，那个 sedalium， 那个希腊也有本来的字呢，就是好像说我身上有一条手帕，那条擦汗。就是当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死了以后呢，有人就把这个裹头巾啊包了一个头，而且他包的头不是去那边有这种抹布的动作，没有，他把它包起来，把它包起来还打一个结，包起来，然后尸体解下来的时候，有人还把他的手啊放在那个尸体的头上，这样按着，所以呢，他的裹头巾上有一些的。啊，它有一些的那个红点，这些都是血啊，这些都是血迹啊，这个都是血迹。Okay. 那么这个裹头巾呢，它是有很详细记载的历史，谁拿到的，谁保存在哪里，在西元后代200年、300年就开始记载，一直记载，然后现今存在西班牙。那有人就突然就说，哎，那既然你说这个是裹尸布是耶稣的。然后你也说裹头巾是耶稣的，那好了，那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啊，看看这两个包的那个痕迹是不是一样的，你就知道这个人是真的。所以他们就做一个实验，然后呢，裹尸布的头跟裹头巾上他的血的痕迹就把它对，就是这样。然后他发现到他的血迹都是同样一个血迹，我不知道他有测 DNA 吗？他的血迹是 A B 型的 ，A B 型在人类当中百分之多少？很少，对不对？
然后中国人50%都是什么 O 型的 ，A B 型的很少啊。
这两个都一样，
血型是一样，
证明是同一个人，是同一个人啊，同一个啊。那这个是一个很混合的地方啊。那果头巾是擦汗，大家不要忘。所以有人就会挑战说，那个果头巾不是应该跟果实不是应该在一起？不是，是两个。两个不同的，而且呢，果头巾呢，在耶稣的裹尸布旁边放着，因为果头巾擦汗了，当耶稣基督要被包起来的时候，这果头巾就拿掉，分开来了，所以果头巾就是那个擦汗的布，没有这种影像，没有这种像这个裹尸布上的 image， 因为耶稣复活的时候，裹尸布放在果头巾放在旁边。但是他的血迹擦的那个血迹很 match 这个人的头，因为这个人的那个头跟他的血迹是这样，所以你没有办法去 deny。 这是果头巾。然后呢，果尸布上面呢，它的有很多的花跟花粉，那个花里面有很多种，就是全世界只有耶路撒冷附近才有的，只有耶路撒冷才有。它的花粉呢，它的花粉就更可爱。它花粉就是说一个 piece of linen 啊，就是在果尸布上面的。有人就拿个胶，像这个我们的 scotch tape 啊，透明的胶布，上面就粘一块，要粘一下。这里面很多的 pollen， 很多的花粉，他去研究这花粉从哪里来，也就知道说这块果尸布曾经到哪里去。所以他就看到原来是就是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有那个特别的花粉，还有经过土耳其，也进入到意大利，所以他知道大概就是这个果尸布曾经是在这个我们的圣地，我们的土耳其东边，然后跑到那个意大利。这个是花跟花粉，那个花本身呢，有很多是耶路撒冷独特的花啊，这个可以从影片当中找得到。那么从它的 3D 哈，弟兄姐妹，你看这个。你可能没有看得出来，这个是 3D 的。如果你有戴那个3D 的眼镜嘛，一个什么，一个红的，一个蓝的，有没有？你就可以看到它那个中间那个影像突出来，这个是 3D 的影像。那它的两眼当中呢，有两个钱币啊。耶稣基督那个眼睛里面，我看看上面，这个眼睛里面。他们当时呢，就是说在这个眼睛哈，眼睛上面啊，放了两个小钱币，这两个小钱币就是寡妇陀罗的两个小钱，那两个小钱呢，因为是 3D 的影片 ，3D 的，所以他们就用那个非常微调的那种焦距呢，他找到一个东西，他的硬币上面的字。叫做 UCIA AI， 然后它有一个这个东西，那这个钱币就是当时的一个钱币，这个钱币是 AD 29年到33年的4年当中通行的，在巴勒斯坦那块地方通行的，我们现在的 one cent， 我们现在一个 penny， 就是那么一个 penny， 因为一个 penny 刚好放在眼中嘛，那个这个。习俗是希腊的习俗，就是说，就是你死亡了以后，对不对？就有人就把你放在这个小的钱币在上面。那这个上面的钱币已经可以看得到，就可以你可以 zoom in zoom out， 在这个 zoom in zoom out 当中，你看到这个是这个钱币。OK， 下来，耶稣的背后有100多次鞭伤，那个鞭伤呢？当时罗马兵用的这个，这是他的鞭子，有没有？看到没有？看到这个鞭子，鞭子这边有个结，有没有？是三个结的，它是三条，对不对？三条每一条上面都有结的，然后那个鞭痕，也就是背上的鞭痕，你用这个影片来看的话，你可以抵得，你可以看到它的鞭上那个痕，因为它那个鞭当你打下去的时候，那个头痕。这种勾的，所以皮肉会撕开的那种，所以它那个勾
可是很明显，他的边疆有一百公尺，
耶稣这时候被鞭打。
然后呢，他的钉痕啊，这个在裹尸布上的钉痕，你看到这是一个手，对，看到这个是他的手指头的骨头，对不对？这个是他的钉痕在手腕，所以他是钉在这里。因为如果钉在手的中间的话，那个重量太重，你会撕掉、撕裂，所以他钉在这里很痛，手腕。啊，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手，钉痕的手。那另外一只手干嘛？可能手是遮住的，还没看不见。但是这个钉痕呢，很明显。所以这个人是枯死的，死掉，是被钉死的。
啊，钉死是这样。而且他的鞭伤很多，而且他的脚呢，脚跟脚之间呢是一根钉子插进去。哦，我没有绣在这上面，它是一根钉子。所以耶稣身上有三根钉子，两只手腕。一根钉子在他的脚，两只脚把它硬把它凹起来，然后一根钉子钉下去。这个是耶稣受的那个刑罚。然后他头上的纱，
这个是勒旁的枪伤。
他的这个image 上面呢，你可以看到一个毛刺的那个伤口，在他的。影片当中的就是影像当中的左边啊，但是因为是左边，其实应该是右边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因为就像你面对的镜子啊，对不对？你的心脏就应该看的应该是在你的这边，你以为是那个人的右边，其实那个人的左边，所以这个应该是另外一边，因为他的毛刺进了心脏啊，在那个。Pathology 的 report 上面，他这应该是刺到心脏，不过他这边是有左边哈，
所以啊，耶稣的勒伤呢，也在裹尸布的那个 image 上面。
OK， 好啊，我们再看耶稣的头啊，耶稣的头呢，它上面有很多的荆棘冠冕，荆棘冠冕，它里面是头的受伤，它里面的那个。插进去的洞，那个沙，在照片中看得很清楚，这是耶稣的头，耶稣的大胡子。OK， 好，耶稣是 3D 的影片嘛 ，3D 是他把那个 3D 又加一点色彩，这是耶稣的面貌，你看到他的胡子，你看到胡子，这是他的鼻子，有没有？是他的胡子、胡须，头发长长的， okay？ 他的眼睛、他的眉毛，看到
没有？好，另外一边，这个是没有放任何的色彩，你也可以看得到，这真的是好像一个平面的图像，但是有 3D 的 information， 就在 3D， 那他的鼻子、他的眼睛，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呢，就有人因为按了这个呢，他就把耶稣的形象画了出来。他认为耶稣是像这样，But we never know， 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 negative， 要变成 positive， 有没有这么漂亮？我不知道，大概不是那么漂亮。
OK， 所以这个是他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多高呢？耶稣基督刚好跟我一样高，五尺十一寸 ，5'11"， 他170磅，他比我重多了，170磅，血型是 AB 型，血型是 AB 型。然后呢 ，3D 的影像当中又 review 了一个东西，它有三个字。那三个字，我上次跟大家讲，上面是三个，下面这个三个字是阿爸，结果这个希伯来文不是阿爸，这个希伯来文是 the lamb， 神的羔羊，那个 the lamb。那我想科学家在这边还在不是很确定他知道的是什么字，因为希伯来字哦，如果你看到那个希伯来文，那歪歪斜斜的，而且都很像， 很容易搞错的。所以到现在为止，就是说这个字到底是哪个字，还是有很有争议。所以目前为止呢，我有三个 possibility。第一个就是阿爸，就是阿爸天父的阿爸；第二个就是 the lamb， 是神，就是羔羊，羔羊的意思；第三个呢，有人提出来了，他说是他要复活。那么就是说，因为这一块牌子也是只有在最近几年才发现，就是 3D 哈、哦，因为有three dimension 立体的这种牌子里面，他才发现到这边有一个牌子。这个牌子也是因为最近几年才发现，所以他就一直在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那目前为止，他们所看到的字的猜测，就是有这三方面的可能性啊，这也是最近来的。所以呢，我们就要讨论一下，因为在一个物理学当中，令大家很奇特的，就是说一个平面的影像怎么会有立体的信息呢？这立体的信息怎么样做出来的？目前为止，我们高科技的人都还不知道怎么会有这种事情。How come？第二个，产生果示物影像的过程里面，他们发现到 ，OK， 这是我们最大的重点，这是最近几年才发现的。如果果示物是放在坟墓里面，地球有重力，对不对？你那个肌肉会贴着什么？贴着地面，对不对？你会有重量，你会贴在那个上面。那么它的影像，应该你的骨头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后面照的哈，就是说你调教，就是说会应该会比较清楚。但是呢，经过研究的结果以后，发现到，无论是上面的正面影像还是背面影像呢，是很均匀的，而且没有扭曲的。所以呢，有人就说，那这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就是让科学家摸不着头脑的地方。怎么讲？他们呢就提出一个 model， 说这个尸体，我相信是主耶稣啊，但是他说这个尸体在他复活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 absolutely no gravity， 无重力状态， no gravity， 好像怎么样腾空起来了，他睡在这里面了。他没有重力哦，为什么？因为他往上跟往下的那个，如果说你是引力学的话，如果说你那个放射的能量，他说这个引力学是完全一样。也就是说，当他复活过程的时候，地球的引力对他一点功效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么他就这样，这个叫做突然之间。在一刹那之间，好像蒸发掉，或者是说好像一个光放出去，然后不见了，果实不掉下来，留下了一个 image 在上面。但是这个影像上面的正面的跟背面的是是均匀不扭曲的，这是 absolutely no distortion， 没有一点扭曲。而且呢，重力就是你的 muscle， 你那些重力好像地心引力对这个骨尸骨一点效用都没有。没有说背部的影像好像会比较多一点，你可以看到那个 effect。他说没有，完全没有，而且是很均匀的。好像这个在复活的时候是先腾空，或者是说他在复活的时候，地心引力对这个人复活的这一刹那当中，一点重力都没有，所以就这样子产生了这样子的 image， 就留下这样子的一个 image。那这个物理学家就说，这个是匪夷所思，这个没有办法知道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这个重大的事件叫做 Event Horizon， 他们甚至把它跟好像我们宇宙当中的黑洞来相比。It's Event Horizon， it doesn't know what it is， 不晓得它是什么东西。我们已经知道的物理定律不能解释，它 他不能解释说为什么这么样的均匀没有扭曲，突然之间这个不见了，消失了，只留下了一个平面的，但是却有 3D 的影像，而且这个 3D 的影像是完全均匀，似乎重力对这个影像一点都没有效果。但是我们刚刚读了，记得记不记得？我们刚刚在哥林多前书15:52讲说什么？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世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复活成为不朽坏，我们也要改变。是，我们你跟我有一天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的复活的 process 很可能就像这样，突然刹那之间，就是变成这个样子。OK， 那么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一个 piece of evidence， 这是一个证据哈。那么我们有一些的应用，弟兄姐妹，第一，果实部的影像所带出来的立体的信息 ，3D 的信息，直到最近才有的，前所未见。加上已知医学的验尸，比对圣经的记载，发现这个人所遭受到的所有这些鞭伤啊，哦，这个肋旁的枪伤啊，头戴荆棘冠冕啦 ，OK， 然后那个硬币啦，年份啦，还有这些花粉啦、花啦，哦，还有这些啊其他鞭伤啊这些，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跟耶稣基督所经过的是一样 ，OK， 而且年代也是符合的，而且。最妙的就是这个影像到底是怎么上去的，还没有人知道。所以耶稣基督，我相信这是耶稣基督他的果实，因为他的这个，因为他是超然性，因为他已经复活了，可是复活他留下来的东西，直到如今，在几年前才开始被研究，发现到这个东西就是现在我们科技还没有办法做得到的东西，已经在里面2000年。我们只能说，如果说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我们只能说，耶稣说他复活了。那耶稣复活的证据在哪里？我认为就是在果实里面。他这样子的真实性，跟圣经所记载耶稣基督所遭受到的对待，你没有办法说这是伪造，因为这个东西已经存在了2000年。他的影像也是1931年的照片。里面得出来的一个研究，如果说你是画的，如果说你是伪造的，那伪造这么精密呢？在1200年、1300年的时候，那样子的技术，你还可以画得到，就是说，哦，在2006年、2007年的时候，有人会照相技术这么好，还让你照到那个里面那个钱币，还有让这个牌子，还可以让你的 3D 水彩面线的信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弟兄姐妹。It's not possible。 你我从一个很简单一个逻辑思想里面，你可以推论这个东西早已经存在，除了这种 divine 那种神的一种作为以外，我们没有找到其他的解释。你要伪造到这样子的精密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认为这个是一个挑战，对一个现代科技的人说，你认为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吗？请你看看果实部的 evidence。我觉得我们在信仰方面，我们不是说因为这个我相信，而是说加深了我们对于神的认识。现在神他留了这么一个东西给你我来看，我们不仅可以对照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我们可以给那些科学家很有兴趣研究的，让他们去看这样子一个 piece of evidence， 耶稣复活了，而且不能够伪造。那个时候1200年不能够伪造这种东西的，你伪造它怎么会有这么精密呢？可能里面你伪造的话，你可能那个时候早就说啊，你看我已经看到了，这个东西可能是造假的，可能什么地方搞错了。但是这么样 detail， 这么样细微的事情，它都完全符合在圣经里面的记载。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人问你耶稣复活吗，你现在至少有一个有一个说法跟他讲说，你可以去看看果实部最新的发现，你在网络上也可以找得到，虽然现在都是英文哈。我看到的这个影片叫做 Fabric of Time， 是最近才出来的。 我们再次强调，我们不能够向天主教去膜拜圣母，而是看见科学家提出强而有力的证据，以果实部影像的科学研究证明他是主耶稣的果实部，而且他复活。所以这个果实部的影像证明死亡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如果说复活这么样一个像一个 event horizon， 像一个黑洞，那么这些科学家从他的那个现在目前所能了解的，就是这个复活这个 information 这个信息是传达全宇宙的。你我将来有一天都要复活，我们身上复活所出来的这个影像，出来这个能量，照他们的想法，科学家的想法就是说，我们每一个都是 unique， 每一个人都是 unique， 就像我们的十只手指头放在一起的话是 uniquely identified， 在我们每个人复活出来的都是一个非常独一无二的，而且是一个全宇宙的信息。那他们如果说，他们说量子物理学家就是，如果说继续研究下去的话，对于我们世界的怎么样 creation 可能有帮助，可能会了解到，就是说这样一个神怎么样来创造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再次回来哈，果实部有两个意义：耶稣的死使我们称义，耶稣的复活怎么样使我们有盼望。所以我们就不再面，我们就不再害怕死亡了。因为撒旦魔鬼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你害怕，因为掌死权的撒旦让你害怕，你就变成他的奴隶，因为你怕死，你不晓得死了以后的世界去哪里。但是我们在信仰里面，复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复活使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去哪里，复活的景象，复活的过程，透过果实部可以让我们至少有一些的端倪。因为耶稣的复活是这么样子的 power，是这么样子的 event horizon， 好像一个爆炸性的一个信息。我们死了以后不是一个结束，弟兄姐妹，我们将来的复活是一个重新的开始。我们今天说耶稣已经复活，耶稣就在我们当中，我们也从圣经里面看，耶稣在复活以后，他随时可以出现在你们徒的面前，甚至穿墙而入，穿墙而出。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那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果实部里面就发现到耶稣基督果实部，我们看到很多的鞭伤钉痕，但是他留下来的影像证明他已经复活了，他已经从坟墓里面跑走了。所以有两层的意义。第二层面，我们最后我们来读罗马书六章第五节，我们落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弟兄姐妹，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把你把我洗入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就说我们是受洗归入他的死请注意，不是洗礼的洗，是圣灵把我们洗入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当耶稣基督死，耶稣基督复活，我们都可以说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此在果实部的这个影像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就是说弟兄姐妹，你不要害怕肉体的死亡，对我们的灵魂是没有意义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害怕死亡。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有人逼迫你要你否认耶稣基督信仰的时候，你也不要害怕，因为复活是必然的，我们要坚持到底。最近王敏他送了一个 email 给大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他是一个百年殉道史，就是在义和团事变的时候，有很多殉道的宣教士在中国，在他们临死之前，他们写了一些的信件也好啦，遗言也好啦。他们那些人，他们还有照片，你可以看到他们都是很年轻啊，二十几岁、三十几岁， 有医生，有护士，有不同的神学家，他们死在中国。他们就在义和团事变的时候，1900年，他们为主殉道。他们所讲的事情都非常非常的令人感动。他们就是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是面对死亡，他不害怕，因为他知道所盼望的是说，我死了以后，我要与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在他复活的行动上与他联合。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惧怕，因为我们怕死，所以那个魔鬼撒旦就可以利用我们的怕死，害怕死长，害怕死亡，所以就变成那个魔鬼的奴仆。那我们今天要倒过来，我们不害怕，甚至我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甚至在宣教士出去在不同的地方宣传主的福音的时候，他们可能都要遭害，可是这些人前仆后继来到中国，这些人都不怕死，因为他们都有怕。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今天的讲题，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大家看见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他的证据就在裹尸布里面。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大家都有个复活得胜的生命，复活得胜的盼望都在我们当中。阿门。阿门。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谢谢你留下了 piece of evidence， 有一些的证据在我们当中。虽然我们当中也许还是有些人 skeptical， 有一些人还是觉得这样科学的证明能够帮助我什么，但是主，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现在的科学家已经不太敢随便说耶稣没有复活了，因为他们研究这个裹尸布的人，他们都已经看见主耶稣真的复活。主，我们再一次求你把这样子的信息摆在我们里边。主啊，我们相信你复活，主，我们相信你还要再来接我们，主，我们相信你的复活的信息现在被解开来了，有你时代性的意义，就是要拯救那一些头脑很大的，他们不愿意接受主的。主啊，我们现在至少有一个科学上的证明，可以来为他们传福音。因此恳求主，你让我们这样子的信息，有这样子的资料，可以帮助那一些唯独科学的人，让他们知道原来神早就遗留下一些 piece of evidence， 就有一些的证据可以帮助我们科学家的人能够知道原来这样子的事情已经存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已经有2000多年之久。所以我们相信，在一个有逻辑思想的人里边，你所要传达的信息就是说，我已经复活了，你为什么还不相信？因此主啊，我们再一次恳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知识和我们福音的朋友谈起你的时候，主啊，我们恳求你使用我们，将这样子的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能够信服，让他们能够知道，让他们愿意来接受你，愿意来相信你。主啊，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求你成全我们，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笃定有这样子的确据，主耶稣基督你已经复活了，而且有一天我们也要复活与你联合在一起。主，我感谢你，赞美你，求你恩待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